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延续上一个讲次的进度，我们在导师的药师经讲记，现在是解释经文，就正式，大家可以看荧幕或者是诸位的观课。那这本书药师经讲记，就玄论就先说明宣讲本经的缘起，包含了概述太虚大师之前宣讲这个药师经的三大因缘那主要是因为里面的教义经文的内容比较适合我们现身得到利益的之前他们的就不管是导师或者是太虚大师宣讲本经的这个因缘就是着重它可以让现在的众生得到利益所以在重视现成的安乐。那除此之外，东方净土跟中国的思想比较密切了，就是不见得要死后往生他方佛土继续修行，在此今生此时此刻就可以依着佛的教导去修行第三个就是依着药师净土来创造人间净土。上次也有说都多次有提到实际上这个疫情关系明天好像我们台湾就要国境要降级就是可能进来的人士就不是只有特定可能就是开放观光那进来可能隔离的天数我甚至不用隔离这几天大概确诊人数也不少所以我们也不用太担心这个是一种大环境大趋势就是我们似乎必须跟那个病毒共存。跟病毒共存自身的免疫力要提升或者就是最终会不会确诊的关键并不是在吃什么药或者是打什么疫苗，关键是在自身的自己有没有这个免疫力去抵抗这个外在的病毒。病毒细菌都是散布在空气中我们不可能不呼吸不可能不借由空气中的氧气就可以活存嘛，所以我们必须要跟他们和平共处。那这个是在身体上的，在心灵上或是心智上或内心上一定有很多的烦恼，那外在的助缘就是会增加或者是让我们的烦恼产生现行。所以到底是外在的欲望影响我们内心的欲望呢？还是说我们本身就有欲望那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内心有种种的烦恼。导师在玄论这边就提到从身体来说，病就是有所谓的老病死从身体上来说，那从内心的烦恼来说，就是总来说贪嗔痴嘛。所以当我们有这些烦恼，这些所谓的负面的情绪所以外在的这种种现象的改变就是帮助我们引发我们内在的烦恼，所以这根源应该还是内在。所以要怎么避免，就是当我们起烦恼的时候，不要随着境转，要马上的觉知马上了解这个是我们内心烦恼的显现造作尽量不要随外在的环境去牵动内心，也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或者别人的错误去惩罚自己所以所谓惩罚，并不见得就是说让我们自己遭受什么痛苦只要是升起烦恼，基本上总的来说，从根源来说，它就是一种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先去了知这样的现象，了知这个背后事情背后的道理了知烦恼，我们才有办法去看清楚烦恼升起来的时候让它不要升起，甚至要升起来的时候就有办法去对治好，接着是在解释这个四经体这边就是从两大方面来说了就个别解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的经，或者是综合的解释那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病就是在这个药师这个范畴里面好，接着是明翻译，就我们这本经它有其他的译本那总共有5次的翻译，那现在留存的大概只有4种译本。那我们现在所依据的经就是依着玄奘大师所翻译的所以它 又提到这个玄奘大师为什么要到西域印度去求学去学习，而是将这些种种的佛教经典又千辛万苦又把它运回来汉地中国就是那时候的翻译可能在汉传的系统上这个翻译不完整，那这解释已经多元了，不知道以什么为根据所以因此他就到印度去学习。好，接着是正释，那就是在我们讲义的29页这边开始。那我们这边是讲缘起分的，那缘起分里面它实际上分作两个，一个叫叙事正信，我们上次有提到在标题的乙一这边这个叙事正信找个信字那乙二是离情起说那叙事正信又可以说明通序一般就是会有几个一般就是有这个所谓的六种成就就是如是我闻这个一定会有的所以叫通序嘛就一切的经都会有如是我闻那时间还有地点还有谁说还有与会的大众所谓六种成就就是在注脚的53那尤其是观浮士由现代的这种佛光大辞典它整理出来的就包含了所谓的性成就文成就时间的时成就还有主成就好，第五是处成就第六是众成就处就是听法的听经说法的地点众成就就是与会的大众那主成就是主讲者那当然是佛时一般就是用一时这个词来说明那信跟文实际上就是如是我闻这个字就是以下内容是结集者一般都举阿难所以这个文成就文就是我闻的这个文一般指的就是阿难好那接着我们看到在讲这个如是的时候就是对佛法那么多的内容就如同大智度论30页注脚56这边所提到的佛法大海信为人入嘛智为人度所以怎么去修学佛法第一个阶段就是你要先不要心存己见觉得不太可能就完全否定也不行所以一定要觉得有这个可能性那进一步我们再去理解佛说的道理是什么乃至去修行去体证这样的诸法真实义就像我们常说了什么叫法印就是这个法是确定无疑的所以圣佛教用所谓的三法印嘛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大圣强调的是一切法空一时相应所以对于这样的诸法的真实性一开始或许觉得不太清楚但是不要觉得不太可能所以一开始就是要有所谓的性清净所以有这样的性的清净的成分就有办法入佛门修行不然都没办法入门你就根本没办法修行没办法修行你就没办法出世解脱了所以这个就如同注脚56这边所提到如是我闻的如是就是有性清净或者信仰包含了清净的成分那有这样的性清净的话听到这样的内容就觉得有可能好那接着在讲义的31页注脚栏的观浮士这边导师在佛法是救世之光也是注脚56了不过是在注脚栏31页就将信心信仰是一般宗教都有的只要是宗教一定要有信仰如果你没有信仰大概你不会相信这个宗教所说的教义所以一般都会有但是佛教所重要的或者他所说的信仰或者信这个字应该是在第二个阶段就信可我们要先藉由了解之后才确定无疑产生这个所谓的相信这个内容并不是信顺只听到就接受了好就在如是这个两个词那接着我们看为本文在31页这边要解释我闻所以在叙事成就第一个的性闻成就这边提到就是如是跟我闻那我闻这边就会进一步的分别一般佛教教育是提出无我那这边为什么用我闻 那我闻呢是用耳朵听闻嘛，那照理讲应该是用耳闻，那是因为这个五蕴和合的个体总的来说叫我嘛，假名这个我，所以叫我闻。那又跟佛所教主张的这个无我到底有没有区别？简单的说啦，就算是说我也不会有问题。所以在讲义的32页这边他就开始举例，像从31页的下面用小沙弥跟他师父的对话，读到心经的文脉，乃至在禅宗的一些公案，这个寒山法师他认为他理解金刚经嘛，所以他就拿着金刚经书注解书到处参访，遇到这个卖点心的老婆婆，问他这个三心不可得，你到底是要点哪个心？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针对或者是我们只是了解这个经文的字句的话，我们很容易被这个文字所局限。所以这个无我并不是说不能讲，都不能讲我啦，就算你说无我，但是你对无我还有这种执着的话，那实际上这个也是没有真实了解。虽然我们说了有个假名我，但是我们不会对这个我认为有一个实在性或者独存性恒常性的话，那怎么说无我基本上就不是跟烦恼相应。那另外的佛说无我，就是要对治众生认为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实际上要把它放回去那时候的印度的思想的宗教界或者大环境，大家都要强调所修行的内容，或者所修行的真实性是什么？就是将我们这个个人的我跟泛的我合一啊，所以泛我合一的思想是绝大部分，甚至有些宗教他主张的解脱也是要修行超越体验到这个我嘛，那佛教才提，或是佛才提出这个所谓他们所谓的涅槃，所谓的解脱是错误的，真实的解脱是要体验到我，而不是认为有一个所谓的实有不变的个体从过去一直延续到未来，乃至一直无止境的，甚至我们会对这个无因和合的个体产生有个主宰性，这个都是错误的，所以佛才提出无我。但如果我们对这样的真实义真理无我又去执着的话，基本上这也不是正式的正确了解所谓的无我教说，那基本上还有执着嘛，有执着就是还是在三界内，或者是还有烦恼。好，所以在讲义的32页到33页，导师大概引了这些内容，所以就算经文说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或者是我无众生啊，实际上都是要让众生离烦恼，离这个所谓有这个我的概念啊。如果我们可以依这样子了解的话，我们就不会有执着嘛。但是如果我们离了这个我的执着，又有这个无我的执着，那基本上那还是错误的了。所以就算是经文上说明无眼耳鼻舌身意无我无众生，那在生活体验上，我们可以说我说话我吃饭我在做什么事嘛，但是我们要进一步的去了解这样子的这个我只是缘起有的，生活经验上的种种遇到的人事物都是条件所成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的61啊，这个或许我们也蛮容易了解的啦。好，这个就是瓜符一注脚6132页，我这边有稍微把它引出这个比较重点的，就是这个大圣强调一切的法空，那声闻呢大概是从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把它统合叫做三法印，虽然早期的阿含经不见得把这三个统整在一起成为所谓的三法印，但是它是个别在阿含经上是有的。导师在应该法印经的那个解释那文章里面有提到，在后期的佛弟子在把这三个教说把它整合在一起称为所谓的三法印。好，那空呢直接一开始了解一切法空或许比较困难，但是如果从这三方面去了解的话，我们或许更容易掌握这个所谓的一切法空的道理。这边我们先看呢，就荧幕上这边就是世间没有不 变的东西啊，这个就是诸行无常啊。所以从否定不变性来说，就是空嘛，就是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世间没有独存性，不变性就是从世间的观，世间的时间或者时间上去观察，就像我们自己就观察我们自己就好。我们从小到大，这外表上一定改变的啊，乃至心智上也会改变的，不可能都没有改变。那都没有改变，大概就不落入于所谓的有为法，那可能也不是，就不是我们所认知的世间的了啊。所以我们常希望什么啊？青春永驻，这件事情实际上就是违反佛教的因果道理了啊。佛教讲什么？诸行无常啊。第二个，世间没有独存性，所以世间的存在包含着人，包含的事情，好，包含的宇宙山河大地，它不可能自己存在，它就是由其他条件所成。所以这个存在的个体就是法或是人，如果它是自有自成，自己有办法升起自己的话，那它不会消失啊。所以我们看世间的一切万事万物都没有所谓的独存性，它必须要借由别人的助缘才有办法升起，才有办法存在。好，所以从否定这个所谓的独存性来说，就是无我嘛。好，否定独存性，那就是无我，这个也就是空嘛。好，好，那世间的存在实际上没有实有性。好，一般我们都认为我们接触到的，我们就认为它是真实存在。好，尤其是长时间不变，像这个桌子、这个椅子，可能放个二三十年，它还是。就是没有遇到天灾人祸的话，基本上它还是不会改变啊，因为它某个程度而言，它是可以比较长时间固定的状态，但是它不代表它就是实有。只要我们给它外力，用火烧也好，用所谓的刀子锯也好，它就是会破坏的啊。就是如此可以看出来，世间的存在没有所谓的真实性，也就是没有实有性。所以从否定实有性来说，它就是空。那也就是所谓的涅槃极境啊。涅槃极境是什么？不生不灭。所以只要是生起来的法，它本身就是朝向于灭亡消失啊。所以世间啊，就是没有所谓的不变性，没有实有性，还有没有独存性，这个实际上都是空啊。所以在注脚的61啊，这就将所谓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还有涅槃极境跟一切法空作贯通，做连结。好，那我们大概都可以了解到这个道理啊。就算我们的生活经验上遇到的人事物会加深我们的实有性啊，假设我们很喜欢的人，我们当然很喜欢跟他在一起，不喜欢他离开嘛啊。所以就像我们很亲近的亲朋好友当往生的，我们是会觉得伤心难过啊。所以那个就是因为我们把他认为是，认为它是真实存在，或者是长时间不变，所以当产生变化，我们就会产生痛苦。就是我们没有去了知这个世间的真相。刚讲世间上没有实有的，没有独存的，没有不变的，就是要多次的去观察，乃至要深刻的理解。当我们遇到事情，自然而然就会用这样子的观念理解去面对处理我们所遇到的人事物，所以要很直观啊，就是要训练到不会受到这个人事物的改变而影响我们的内心啊，升起这个所谓的不善心所或者负面的烦恼。好，这个就是导师所讲的这个圣解空性，就是你对空性的了解产生强而有力的力量，我们才有办法面对这个世间的改变，世间的变化，就是我们刚刚所讲人事物的变化。那我们请大家看这个图啊，这个大家应该不会被这个图所欺骗嘛，就是如果我们将笔或是筷子插入这个水杯子当中，玻璃杯当中，我们眼睛看到这个筷子或是铅笔它怎样，好像折断了，但是我们不会认为它是断的，对不对？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清楚了解这个因为折射的关系所产生的现象， 所以我们已经学习到的这样的观念或是知识，可以修正我们眼睛的错误认识吗？那为什么我们会常在理解佛教讲的空好像也不是那么难，佛教讲的诸行无常诸法无好像也不是那么难，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就否定实有的东西，否定这个独存的东西，否定不变性嘛，那我们都可以了解什么叫诸行无常诸法无。但是当我们烦恼升起来的时候，为什么没办法，好像用不上力，为什么好像佛法这种深刻的道理对我们而言没有产生影响，就是因为我们还不够熟悉啊，还不够这么的有办法去修正我们的错误的认知。所以世间上刚所讲世界上的人事物一切法的存在，没有所谓的不变性，没有所谓的独存性，没有所谓的实有性，这些观念我们可以知道了。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遇到讨厌的人还是会生气啊，遇到喜欢的人还是会起这个贪婪心。这因为我们还不够熟悉到强而有力，面对它我们就有办法去用这样子的观念或是这样子的法去处理，去面对我们内心的种种的起伏。内心的起伏就是很多的心清楚的很，其实很快啦，如果我们没有静下来去观察的话，我们的善心升起不善心升起，或贪心啊嗔恨心这个升起是很快的，有时候我们根本没有觉察到它可能已经在我们内心产生很大的影响了。所以导师在书上解释的，就是菩萨初学菩萨在学佛三要或者在其他的书都有提到了，初学菩萨怎么有办法不担心在多生累劫修菩萨道的过程不堕恶道，不造众恶业，不堕恶道，乃至还有办法朝向菩萨道帮助众生自利益他这个方向前进。他提了三个嘛，除了要发菩提心要有所谓的大悲心之外，就是信愿慈悲，最主要就是最初学菩萨可以掌握可以实践，就是什么圣洁空性。这个空性我们刚刚就已经解释完了，没有所谓独存性不变性实有性嘛，这个就是空的意义啊，空的真实意义。但是遇到事情为什么没办法，就是没有到强而有力。我们大概遇到事情我们就跟着境界走，遇到事情我们可能就依着我们的生活习惯或生活的模式去处理当前的问题，当前的困境那这个就是没办法将佛法中这个诸行无常这样的道理去运用在生活上。所以导师提示的就是要圣解空性，这个所谓的圣解这个词就是深刻理解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力量，让我们自然而然可以用这样子的观察力去了知当前的现象，都是条件所成。就像这讨厌的人，实际上这个人他也不是固定的我们对他的这种感受，喜欢讨厌的这种感受，这种心情实际上也不是固定的，我们可能会随着不同的时空背景会改变所以我们要观察这些都是所谓的缘起有而本质上就是空无自性好，我觉得这个是还蛮重要的所以这边再给大家一点点提示好，我们一起来学习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33页好，刚刚已经提到在讲义33页的第二行虽然在经典上讲到这个无眼耳鼻舌身意无我无众生虽然这么讲并不代表我们的生活经验上都不会亲验到这些，或者是没办法了知，或者是我们没有，他所谓的没有是让我们去不知去执取，让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缘起有就算是五蕴合合这个个体，我们安立一个名称叫我，实际上这个我它是假名我所以上次也有提到在倒数第四行就有人问佛阿罗汉可不可以说我佛说可以嘛，所以我本身它不是一个错误但我们对我产生执着它就是个错误好，接着看倒数第二行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了解佛说无我是对治众生的我执那对治之后不产生执着不管怎么说我不执着的话实际上他没有过失在33页的倒数第二行所以佛法说我跟无我说眼耳鼻舌身意或者说无眼耳鼻舌身实际上没有矛盾 就是在世俗地上什么可以说，但是说的时候不要产生有这个持有或者独存性，就是不产生执着、哦、那这样子就可以达到所谓的真谛熟谛、哦、通达无碍、哦、不会是依着这个圣义谛的这个毕竟空或是诸法无我这种道理去在世俗地上好像什么做了什么事都是跟无我相反、哦、就好像不能修行的、哦、这个是错误的认识的、啊。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注脚的64、哦、注脚64在中观论颂讲记、哦、中观论颂讲记这边、哦、佛有时说我、哦、有时又说无我、哦、说我或是无我实际上都是适应众生的根基而做分别说啦、哦、所以有人听了无我以为是什么都没有，就世间就断灭、哦、什么都没有，升起极大的恐怖，所以这时候佛就为他说有我，那就是佛教所讲的我造业，我要接受将来的苦乐果报，所以自作自受。所以在世间缘起法上啊，确实有这个所谓的五蕴和合的个体，我们安立名称叫我，但是它只是个名称而已，所以叫假名我。所以佛有时候呢也说我是真实的，但是如果听到我是真实的说佛自作自受，又认为有实在的这个个体在造业在受报的话，那这时候就对这个我产生执着，认为有个常住真实的自我，所以这时候佛又要对治这类的众生，又跟他们讲实际上虽然是有业有报，但是这个所谓的不变的个体它是没有实在性，所以叫无我。所以应该要了解啊、哦、这个我是不可得的啊、哦。好，接着我们看在34页的注脚栏。所以简单的说呢，佛说无我是要来对治我执着有我的友情、哦、使他们知道我所是没有自信。这边自信一样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空的概念一样。自信就是有个恒常实有独一嘛。但是没有自信呢，实际上就是没有恒常性，没有不变性，没有实有性、哦、所以要让他们离这个我所的执着、哦、这个是属于所谓的对治希谈、哦、如果对这个害怕我的人说有我、哦、就是让他们避免有这个什么都没有的断灭、哦、断灭的这种见解，让他们知道世间还是有所谓的因果业报、哦，不堕入所谓的无见、哦、这个是各个为人深善希谈、哦、希谈就是这个法、哦、这个道理啊，希谈本身就是宗的意思，宗就是什么主张或是道理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佛说法的善巧，看怎样的众生为他说相应的法、哦、所以不要认为、哎、说无我就认为有个实在的无我教说，那这个也是错误的。那说我也不是说让众生、哦、就执着有个我了，所以要分别清楚。好，接着我们看第三行、哦、所以有时呢对已经觉悟的阿罗汉八地菩萨不妨说有我、哦、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时候的我实际上是假名我、哦、那佛虽说我有时又说无我，但是在诸法实相中，就是最究竟的真实义当中，它实际上是要超越我还有无我，所以无我无非我，就是我的自信不可得了，简单的说就是我的自信是不可得，那无性的相也是无我也是要不可得，所以不要在这个无我中又执着有一个无我，那大概又是头上安头，或是又对这个所谓的空这种教说又去执着、哦、这是错误的呢。好，那所以这个就是先解释一下经文上说的我闻、哦、那从实际上来说就是耳朵听到的应该叫耳闻、哦、但是因为众生呢比较会有对这个个体无因和个体产生执着、哦、所以安立我闻又进一步的说明，实际上虽然说我闻也不会产生执着的，好，这就是进一步的分别。好，接着我们来看如是我闻包含了两个嘛，就是性成就跟闻成就， 那我们看为34页上面本文在标题物恶就是实成就了。经文这边在29页嘛，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游化诸国至广严城住月阴树下。所以这边解释就实成就是一时，解释经文中的一时都是指这个说法的时间啊，它不专指，不是特定指某时某日、某月某日啊。因为这个经典或者经文是流传各个地方啊，每个地方的每个区域的时间啊不太一样啊，所以都会统称一时啊。那另外也有印度人，实际上就种种的记载看起来，他们对这个历史的记载时间点他比较不那么重视啊。所以佛教啊，大概佛出世的时间在导师著作上啊，佛教史地考论那边，他就是用大概现在的学者也都一样啊，就是依着这个阿育王嘛，阿育王他供养佛陀舍利啊，据说造这个八万世间塔，所以在印度现在还有一些阿育王住啊，所以只能依着阿育王所记载的那些铭文上面去推算佛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啊。所以现在也没办法很精准，不过历史上确定是有这个释迦牟尼佛出世的呢。好，接着是悟三薄伽梵。薄伽梵这边是所谓的主成就，就是说法主，就是佛啦。那薄伽梵是佛陀的尊称，他的意思叫世尊，世间最尊贵的尊啊。这边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那因为大圣经啊，这个说法的佛呢有很多啦，那不过这边是指的是释迦牟尼佛。好，那这个字啊，薄伽梵，它有包含的吉祥、端严、炽盛等多多啊，种种的意思，所以叫多含不翻，就用它的音，薄伽梵这个音，巴嘎梵啊，这个音啊，所以多含不翻这个，请大家看一下荧幕这边哈。我找了在翻译名义集，就是在宋朝这个法云法师编辑的，这边有提到了玄奘大师他的翻译啊，有五种情况他是不翻的了，这些所谓的五不翻啊。好，第一个是秘密不翻，陀罗尼就是咒语他是不翻的啊，就像我们现在不管是持什么咒了。就算是心经很短的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实际上他也没有翻意思，他只是翻音而已，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那其他的这些咒语他是不翻的，因为他是属于秘的，就是他的意思是比较隐含的。那第二个叫多含不翻，就是导师这边书上所看到，我们在30页所看到这个多含不翻，就是说他的意思，这个词的意思呢含有种种的意义，所以它不翻。像他这边举例的就是薄伽梵含六意，六种意义。好，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注脚65。好，第三个叫此无不翻，就是汉地，就中国那时候唐朝没有，所以它不翻。像这个阎浮树，还有那个阿摩罗果啦，那个也是我们这边也没有，所以它就是阿摩罗果，它就没有翻了。好，第四种情况是顺古不翻，就古代就是在他之前的这些翻译家已经翻了，大家都很习惯了，都已经通用了，大概就他就不进一步的翻，像这个阿耨菩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实际上就翻成所谓的无上正等正觉嘛，但是很多时候大家都习惯这个词了，所以他就不翻。你看那个在大般若经玄奘大师所翻译的，他这个也没有翻啊。好，第五类呢叫生善不翻，一说像般若是佛教特有的语词，那智慧是比较清浅，但是般若是代表智慧是没错啦，不过佛教讲的般若那更重视的是可以出世解脱的那个智慧，那可以出世解脱的至少都要体验到体证到所谓的无我慧，这个才是无漏智啊。我们说智慧或者慧在导师的分类上它借由我们经论的描述统整出来的，像在学佛三要里面提到慧有所谓的深德慧、 深德慧大概是比较是我们说的 IQ 智商了，就我们有办法明辨是非的这种能力，在 IQ 智商。那接着什么加行慧，就是用佛教的方法去修行，这个才叫做智慧，接着才叫做慧。那加行慧又分作借由听闻得来的，借由思维得来的，借由修习得来的，所以叫闻思修嘛。那最后才是所谓的无漏慧，所以加啊深德慧、加行慧、无漏慧啊，就简单的区别。那无漏慧的内涵就是可以体证实相，实相什么？像无我、无常或者空，我们可以了知这样子的。好，所以那这个是般若，让人家尊重。如果你翻智慧呢，人家认为好像很浅显易懂哦。那所以他翻般若，实际上让人家生尊敬啊，所以他不翻他的意涵。那现在的智慧啊，现在报章杂志智慧也是算世间，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通用的语词了哈，大概就会说这个人很聪明，就是有智慧。但是佛教讲的智慧不是，至少你用深德要加行慧嘛，加行慧要用佛教的方法加功用行。所以导师在学佛上要提到闻所成慧，并不是我们听到佛法，我们像我们听到这么多一时佛说什么内容啊，这些不见得有办法升起这个，或者是没办法，不见得有办法成就所谓的闻慧。要成就闻慧，是你所听到的内容要跟三法印相应的，相应就是看它一致的，要跟它所谓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样的相近，或者是一切法空的，这个才是可以达到所谓的闻所成慧。那思所成慧一样啊，并不是我们思维的内容都是佛法，佛说法那么多，但是我们思维的内容就是要跟闻慧相应，就是要一样跟三法印一时一样相应的这些内容，你去思维它，那在内心产生一个力量，这个才叫做思所成慧。那修所成慧又要跟定，在定中进一步的心更宁静，这个觉察力，这个简别力更强而有力嘛，所以遇到事情就马上可以去，好像刀去很利的刀可以断这样子，不管是烦恼或是不好的想法，所以在禅定中而升起这个观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样子才有办法成所谓的修所成慧。那在更深一层之后，超越能观的智所观的真实，就人所要超越的当下，才有办法体验到诸行的实义，升起无漏智。所以它是有次第的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薄伽梵到底有几个意思。那我们先看一下佛导师这边的解释啊，在34页这边齁。老师说他认为主要有两个意涵齁。在讲义34页齁，倒数的第六行齁。好，第一个齁，薄伽梵是巧分别齁，就是佛能善巧的分别诸法相齁，就是对宇宙人生的真相齁，他可以完全的了解通达，而且又清楚明白齁。虽然诠释出来用种种的语言文字去诠释这些种种的法特征或是它的背后的道理，但是它所诠释的都不违背所谓第一谛，所以叫巧分别。第一谛呢，就是究竟的真实，究竟的真实就是跟刚所提到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或者是一切法空这个相近的。好，所以薄伽梵第一个叫善巧分别法相，第二个是能破。好，终生无始以来就是受了所谓的根本无明，还有种种的烦恼所蒙蔽所系缚，所以从来是没办法获得真正这边真正的解脱跟自由。好，解脱跟自由并不是我们心灵上短暂的不受烦恼影响叫解脱或自由啦，但是要根源彻底的去断除烦恼，才有办法达到所谓的真正的解脱跟自由。好，那声闻还有大乘菩萨虽然都在修行解脱道路上获得某个阶段的成就，但是他没有达到究竟的目的。那究竟的目的如果依大乘来说，就是要成佛，成就佛的大觉悟大圆满。 哦，所以就算他们已经在解脱道路上获得某一部分的成就，但是还不够彻底。哦，所以唯有这个大觉佛陀，他有办法彻底的断尽一切的无明烦恼，证得一切自智，一切自智也就是一切种智啊，就是圆满的觉悟，获得真正的大自在、大解脱。哦，所以这边就尊佛是薄伽梵。哦，这个是导师取，他大概有很多意识中的其中两个，一个是巧分别，善巧的分别世间出世间法的特征，还有他的道理，就法相了。第二是能破一切的烦恼，那实际上这跟佛不是有三德吗？智德成就一切智慧，断德断尽一切烦恼，恩德就是要帮助一些众生，所以可以做是众生的一切众生的福田，所以恩德就对众生对一切众生有恩。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的65，一样是在讲义的34页。好像第一个刮服一啊，这边就提到唐无称所翻译的大波涅盘经，这边一样是解释，他是用薄伽婆，这个伽当然也有像瑜伽师地论或瑜伽师地论，当然这个伽也可以念伽了，这个音都会随着各个朝代的发音不太一样，如果是唐朝的话大概是读的会比较像我们现在这个唐音闽南音，所以它可能是薄伽梵或者薄伽婆。好，我们看他的解释，他这边我用一个小中括的一二三，所以他这边看得出来是有七个啦。那跟我们比较有关系，像第一个，他认为薄伽，薄伽是破嘛，婆就是烦恼，所以能破烦恼，这个就是导师的第二个能破。还有第三个，又能善解诸法义，这个导师说的巧分别。那第三个是能成就诸善法，第四个是有大功德无能胜，没有人可以跟佛比嘛。第五个有大明文遍十方，第六个是能众种种大慧师，第七个是于无量阿僧祇劫徒女根，徒女根的意思就是他是转身啊，受身的时候女根嘛，就他是受男身身体的身啊，就是说他都是男众的身份啊，就男众才有办法具三十二相，女众是没办法，因为他里面有些特征就是只有男众才有。好，接着是刮服二，刮服二是大智度论，这边呢他是有四个。那我们刚看到嘛，在这边说玄奘大师说的五种不翻的多含故不翻，他说薄伽梵含有六义嘛。哦，所以这个可能或许不同，他可能看到不同的经的内容。哦，不过我们看到注脚65，像刮服一是大波涅盘经是七种意思啊。那刮服三呢，就慧远大师所写的大圣义章，他也是写七个。七种。那我们看一下注脚刮服二啦，刮服二是大智度论。那第一个叫有功德，所以它就是薄伽是德，那婆叫有。那第二个叫巧分别诸法种相别相，就是也是我们本文上面说的巧分别啦，对法相巧善巧分别。第三个是有名声，第四个是能破贪嗔痴，所以这个跟导师的第二个能破是一样。好，接着我们看刮服四，那是刮服四的内容，实际上导师是说根据大智度论，但是顺序上不太一样了。我们看导师的色大生论的解释，色大生论讲记，就刮服四，薄伽梵是印度话，它的意思有下面几个，第一个是能破，可以破除烦恼跟习气，这个就对应智论的第四个，如果你们要对应大智度论的话是第四，就刮服二那里，就在色大圣论讲记的解释，第一个是能破，对应刮服二的大智度论是第二个解释，第四个解释了。好，第二个呢是巧分别， 它是依无所依嘛，就是依无所得智，就无漏智，可以善巧分别一切法的性跟相。性有点是它的道理啊，或是它的内在，相有点是外表，或者是它的特征啊。所以这个对应的就是大智度论的第二个，第三个是有德，佛陀有智德、断德、恩德。我们上有提到嘛，智德说的是他可以修集一切，或是圆满智慧；断德是断尽烦恼，恩德是帮助众生嘛。所以是一切所不共的功德，这个对应的就是智论的第一项。第四个是有名声，天上天下无如佛，这佛的德号是普闻一切世界，所以一切世界都知道佛了，所以唯有佛有办法独称叫薄伽梵，所以叫有名闻，这是智论中的第三个。好，这就是解释薄伽梵，薄伽梵。好，接着我们来看讲义的35页。好，在标题的物事，这边是解释处，就地方。那经文就是有化诸果自广严城住月阴树下，就说法的地方。我们看导师解释在35页的第三行。佛陀永远是顾念，就是关怀关心众生的痛苦还有灾难，所以经常呢往来这个恒河一带教化游行，就是为了让这些无量无数的苦恼众生都可以受到佛法的利益，就沾法语的论者。所以不但佛陀如此，当时候的佛弟子也都是到各地方去游化了。我们上次有提到，刚好等一下会看到这一个所谓的广严城啊。广严城呢，实际上就是如果我们看这个图啊，我们上次有说嘛，佛陀大概是恒河流域这个地方啊，好像这个摩羯陀国啊，大概是这个附近啊，中国那时候那佛经上的中国大概是这个地方，舍卫城到摩羯陀国，大概是这个地方这个范畴。好，那这个就是等一下会讲的这个广严城，这吠舍里这里这个地方，所以就是在恒河流域啊，叫游化。好，大概是这个里。我们再仔细的回想一下佛为什么要出世修行，这样的我们看他的佛传事迹嘛。佛是就算是那时候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就印度那时候16国其中一个国家啦，迦毗罗卫城或是释迦族，他们虽然是个国家，但是佛也是一个太子，他实际上他的生活之具啊，生活的享受应该是没什么会遇到什么痛苦的事情，他怎么会遇到或怎么知道世间有这个所谓的痛苦的现象。据说在他的传记上就记载，他不是出去外面看到农夫去耕田，那看到农夫那么辛苦的耕田，可是被他打的鞭打的这个牛在犁田嘛，实际上是牛在犁田，牛也很辛苦，那牛犁田将这个土地上的这些昆虫什么蚯蚓就借由翻土的过程又显现出来，那鸟又吃这些虫，所以好像一切的生物一切的人动物都是为了生存，为了生存才要这么辛苦，所以就发现实际上痛苦这件事情每个众生有情是没办法避免的。那另外的他又有一次出去游观嘛，就到外城在宫外去游看，就又看到这个所谓的老人病人死人，还有最后看到所谓修行者，所以他发心修行。所以他发心修行动机并不是想要自己离这个所谓的生老病死苦，并不是只是为了自己避免不再受这个痛苦的逼迫而已，他是希望可以帮助到一切众生。所以他的发心实际上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到一切众生，所以他要朝这个所谓的修行者沙门学习， 离家出家修行，所以他成就之后呢，他一样还是在这个恒河流域，在一样的积极的度化众生，所以那时候的佛弟子也是如此啊。所以他这个实际上就是导师在书上所提到的啊，他发心的动机啊，出家的动机实际上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这个就跟菩萨发菩提心是相近的，所以才有办法成就佛了。好，接着我们看回来35页这边，所以佛还有佛弟子在那时候都是到各地方去游化，那后代的出家弟子呢都喜欢安住在一个地方，那导师说这个一个地方待久了，慢慢的可能会将这个所谓的寺院还有寺院相关的产业当作是自己的，甚至是信徒也会认为是自己的。在一个地方待久啊，那所用的这些所谓的资生食物，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些衣服啊、钵啊、这些生活用品会慢慢累积越多了，那很有可能会增长我们的贪婪心。所以呢这时候也要特别注意。这边导师就说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所以可以帮助众生到各处游化，另外一个又可以节制这种私欲的增长。所以那时候佛陀是特别重视这个时候游化诸方，所以这边导师就解释这个经游化诸国，这个意思。好，接着是解释这个广严城，广严城它的梵语就是毗舍离的意义，刚刚我们也有看到了。那这个地方呢因为土地广大文化高，所以物产丰富，所以那里的人民都生活的安乐舒适，所以叫广严。那于现在的这个学者的考证是恒河以北的巴纳特。这个如果我们去印度参学大概也都会去的，八大圣地其中之一，这里这个在这里巴纳特在这里以哈尔省，其中的巴特纳，这样对起来是差不多。那德里在这里的，德里巴纳特在这里。好，接着就要解释所谓的住月音树下。所以广严城是总名称，总说了，那佛停留居住的地方，有时候是在城外郊区的月音树下。意思就是说法没有固定的地方，有时候会是在这个都市内，有时候是在这个极近的这个树林间。好，接着我们看36页，那导师这边就有提到嘛，这边所说的月因树，是说明这个地方，可能它不是只有一棵两棵树了，所以应该是一个树林。因为树多嘛，所以大家在林下听法，那微风吹动这个树枝叶，就做出种种的声音，就像好像奏乐，所以叫月因树下了。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看一下这个注脚66还有67这几个。好，那我们先休息。